好，在讲义的172页，这边刚刚提到这个，这位公毗罗大将啊，他在佛教的文献当中呢，就是来抵抗这个提婆达多来害佛的一个重要的人啊。那我们刚有提到嘛，哈，就荧幕上这边就列出了关于佛受九罪报的一些相关文献。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在《增益案经》，刚刚也有提到说，释迦族为什么会被灭族的呢？至少过去是当然有因缘的，好像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哈。不过这边是说明这辈子的因缘是什么哈。所以在《增益案经》这边就有提到嘛，这是佛成道不久时候，哦，在增益阿含经的卷26哦，等见品。好，那佛成道之后啊，就成佛之后，波斯匿王就是波斯匿王，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哦，他就是这个印度哦，印度我们上次讲那个圣蛮金讲记嘛，这个莫莉夫人算是他的女儿。所以他是在这里的哈，焦萨罗国，这个焦萨罗国，焦萨罗国就舍卫城这个，好，这里，哇，好像，哦，在这里呢哈，在这里，哦，在这个焦萨罗国哈，所以他的母亲什么莫莉夫人，那有可能就是这一个人然后，可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上次也有提到，我们讲这《圣蛮经讲记》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莫莉夫人到底是这边所说的这一个，还是其他的摩诃兰，到底是国王还是其他的一般的人呢？大姓长者不知道哈，就是总是有这些说法。我们上次有提到，不过这波斯匿王，就是啊，焦萨罗国的国王哈，他刚好继承王位啊，所以是这时候他就想，他刚继承王位，他想要娶哈，这个娶就是嫁娶的娶啊，释迦族的女人哦。假设她嫁给我哈，那我们就可以啊。假设她见为嘛哈，这个实际上这个见不是看见的见，这见是在我们现在也有常用嘛。见谅，见谅是什么？原谅我，所以这个"见"是我的意思。好，假设违背我的心意呢？他用这个武力来相逼嘛？所以那时候的国王，释迦族国王叫摩诃兰。哦，这个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嘛？就摩诃兰就问佛嘛？假设他修行啊，修行好好修行，但是有一天我走在马路上啊，马路上有很多的以前是什么？牛车、马车啦，或是大象，被突然间被撞死了，就像我们现在最近不是常发生，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就被撞死了，哦，那怎么办呢？哈，那佛就跟他讲，不用担心，你要平时好好的修行，当你死了之后，就依着这修行的善业就往生，不管你是遭受怎样的环境啊，就是你被车撞也好，啊，就像大树它朝东方生长，你将这个树砍断的时候，它就倒向东边一样，所以我们平时修善，你将来的果报就升上去，所以不用担心啊。就是死的时候，你的遭遇不是很好啊，就是我们经，就像我们本经所提到这个所谓的什么恨死嘛，哦，发生意外。好，这边就有提到了，就是波斯匿王哈，要娶这个释迦族的女人哈，那这时候他们就有讨论啊，当然。我这边没有把全部的经文都列出来哈，啊，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就当故事看了，蛮有趣的。那这时候就是这个国王摩诃兰家的一个婢女，就奴婢，生了一个女儿啊，相貌端正啊，长得很庄严，世所稀有啊，所以他就将这个所谓啊奴婢生的女儿婢嫁给波斯匿王啊。那波斯匿王看到就很欢喜啊，就把她娶为啊，当做王后了，第一夫人哦。那没多久就怀孕，那生的儿子也是啊，长得很好，庄严啊，端正无双啊。那有一次， 小时候啦，这个琉璃太子就带领了500童子，就回到释迦族去看他的外公嘛，哈，他就到他里面的讲堂里面，想要做这狮子座，就等于说坐高座了，哈。那其他的释迦族的人看到就去骂他，就把他抓下来，哈，赶出去门外，就骂他说：“你这是奴婢的孩子，哦，婢子。”怎么敢做这个狮子座哦？那这时候又把他抓起来，把他推到地上。那琉璃太子小时候就是起来之后呢，刚好跟他的旁边的这个所谓的好苦饭字哈，这个好像取这个字也蛮有趣的，叫好苦饭字哈，饭字子啊，一个饭字的儿子啊，就跟他讲啊，现在这个释迦族这么的羞辱我，等我以后成为国王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那其他的经论当然也有提到，过去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哦，但是就这辈子这今生的这个文献记载就是如此。所以等我成为国王的时候，他就发兵要去攻打释迦族，佛挡了3次啊，最终他也没有挡住他哈，哦。那刚有说他开始是灭族的时候是城门大开嘛，哦，那有的人从东城门跑出去，欸，奇怪就从西城门又走进来，好像他怎么走啊，释迦族人怎么绕就是迷宫啊，绕不出去就对了，从不管是东西南北哪个城门走出去一定会再走回来，哦，那也有刚有提到嘛，这个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也是想尽办法，那但是佛就跟他讲，实际上是这个劫是没办法渡过去的哈，它实际上就是有因有缘哈，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嘛，这个一般我们在生意失败或者是遭受意外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一般的人都会讲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嘛哈，就没有后悔药嘛，万般无奈想不到，但是佛教里面会常用的一句是什么，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众生怕果，就是说菩萨实际上他是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们做这个行为将来一定会痛苦，所以我们就不要做，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都会想说我们先做嘛，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个观察世间的无常现象没有办法主宰就无我，我们去建立一个正知见，这样我们才可以安心啊，就是安心，就是我们不会想太多，觉得好像啊太难了，花的时间太多，我们才会好好的深入佛法，实践佛法。好，这个就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当然跟佛事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借由现有的文献记载去了解佛法，佛的这个观察或者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这么去推测。所以当两国战争，佛也没有用这个他的神力去将这个所谓琉璃王把他杀死嘛，那也不会将这个这些士官兵什么就让把他杀死，所以这个可见的并不是你杀了就有办法结束这些所谓的因果业报啊。所以我们应该去想一下啊，杀生本身这件行为，不管你的对象是敌人或者是你的仇人亲朋好友，只要你是杀他，你就是有恶业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过去世我们有什么样因缘啊，但是就这辈子你杀他啊，你跟他的缘呢就越结越深啊。我们要解冤释结，我们要好好去思维一下啊，并不是诵诵经啊，拜拜佛啊，就可以这么轻易的了哈，所以菩萨一定不要升起嗔恨心，菩萨要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平等救护一切众生，这个核心就是你要观到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密切关系，而且都是无止境的轮回，而且是没办法主宰无自性的，你才有办法真的升起平等救度一切众生，不然我们很容易去分别这个人帮助我们，我们当然要对他好， 这个人触扰我们、忤逆我们，甚至骂我们、打我们，我怎么要对他好？所以我们要消除这样的亲人跟仇人的分别，才有办法真的升起这个所谓的大慈悲心啊。好，那依的我们本经来说，这样才有办法跟药师如来相应。你修行他的法门啊，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得到利益啊。不然呢、啊，大概只能靠运气啊，好像只能靠运气啊，不是靠实力啊。靠实力就是你，我们要发心、发菩提心、修善、修智慧啊，才有办法跟佛菩萨相应啊。那所修的功德，才是真正的可以成佛的资粮啊。好，那我们接着就回到讲义173页啊。接着就解释其他的药叉大将哦。那这边的内容，导师好像我似乎没有去查，导师是根据什么呢？不过他大概就是解释这个意义啊。像第二个是法舍罗，他的翻译是金刚啊。那米契罗是属于金带，那安底罗是破空山啊，厄或尔。安尼罗是属于沉香，三地罗大将是罗法，英达罗大将是主，大概是这样子，大家其他自行看。好，下面的这个说明呢，这个可能也要去查一下了。接着导师在标题雾山解释这边，雾山是解释这句话啊、哦，此十二药叉大将，一个有七间药叉，以为眷属。那这句话当然没有很复杂了，但是接下来导师的解释句，根据药师仪轨说嘛，这一年十二月，每天有十二时辰。那大概这样的说法，时辰一天有十二时辰，大概是中国的了，所以他有一个药叉来轮流值守。那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哦，导师在玄论的时候有提到哦，就是讲义的28页哦，就是金刚智不空、一行三藏等密教大师都有所谓的药师仪轨哦，因为他有这样说嘛，我就查了这三位法师他的著作。大概一卷或两卷啊，但是都没有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啊，就是每一个时辰有一个药师大将来轮流守护啊。好，不过这可能再查查看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173页啊，也是标题雾山这边的第四行啊。虽然药师仪轨说到每一个时辰有药师大将来守护、来护法啊。那导师说实际上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什么？就是这十二个实际上就对应了如来所成就的十二大愿。这个可能就要好好去对一下，我稍微对一下，好像也这样的说法也好像也比较难对到啦。不过导师说是深一层的啦，就是说等于这个药师大将实际上就是如来象征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所以下面就提到嘛，也可以说十二药叉就等于药师如来的化身，但是他是显现的身份是药叉的这个身份来推行佛法。好，接着看下面，好，佛现，如果佛现化的是佛身的话是解脱相，现菩萨相是慈悲相，那如果现这个金刚药叉相是代表的威严啊，威猛啊，勇猛，能降服一切刚强狼化的众生，也可以吹拂一切的邪魔外道啊。所以导师这样说法，这我们可能也要再确认一下呢。所以一般金刚还有药叉的形象，总是呢啊，素眉怒目了啊，显现的出感觉很凶狠、可怕的样子。好，这是导师解释这一句啊。好，现在看下面物事啊。这边就后面整句了啦。好，举身啊，这边就提到什么？ 同时举身白佛眼，世尊啊，我今蒙佛威力啊，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步啊。这里好，那这些药叉大将还有他的眷属呢，都同时跟佛说了啊，今天能够借由佛的加持，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他们就不会再感受恶趣的部位。那为什么既然他们是药叉而且有能力，为什么会担心害怕？好，那这边接着导师又提到，可以听到佛名呢，是一方面是过去有种善根所修，有修善根、啊、一方面是要有佛的加倍，否则是听不到啊。就像我们现在能听得到这个经，实际上也是如此。有一些善根啊，那这个法还有这个护法菩萨流传。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药师如来有无量的功德，无边的行愿啊，所以前面有提到，只要听到他的名号，就可以消除很多的业障啊，增长福德。所以这些所谓的药叉。不管是大将或他的眷属，听到佛的圣号，就不会再有所谓恶趣的恐怖。好，接着就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有恐怖。好，这一类的众生还是属于鬼道，还是鬼趣的。尽管福报大、力量大、力量强，但是到底还是没有离开三恶趣，三个恶趣之一嘛。所以他还是会感受到痛苦，只是说痛苦不太一样啊。那现在听到佛的圣号，不但身心安宁，没有恐怖，而且又在佛前发愿护持佛法，可以种善根，那将来呢必能可以离恶趣。好，接着我们来看174页。好，174页第一行啊，所以要他听到如来的圣号，接受佛的加倍，受到佛的加倍啊，佛光会照啊，暂时呢就止息恶趣的恐怖，顿息啊，当下就止息恶趣的恐怖啊。好，接着我们看标题的物无啊，这里是解释这里啊，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身，适当贺付一切有情，为作毅力饶益安乐啊。这一段好，既然受到佛的加倍啊，止息恶趣的恐怖。所以为了报答佛的恩德呢，所以就跟佛说，我等相随啊，皆同一条心，就共同一心，自尽以后乃至尽行受。那经文只有尽受了，就尽行受，就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前呢，都发誓要皈依三宝，而且要承担帮助一切有情，为一切有情做利益，就安乐劳役，令他们可以离种种的痛苦灾难。好，那受到佛的慈悲救济，知道佛的好，佛法的好处呢，发心皈依三宝，发誓立愿要利益众生，这是应该的。甚至就是说，假设我们听到这样子的如来的殊胜的佛法，却没办法发菩提心，利乐众生，甚至连皈依三宝也没办法做，切实做到，那可能人就比不上这个鬼道的夜叉们。好，所以就是要听，有机会听到了，我们就要发这个所谓清净的信心，以自诚心还有清净的信心去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好，接着我们看物六，这是解释啊，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留步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的，我等眷属为物事人时，皆时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啊。这里到这里，好，在标题物六哈。好，所以他们发心护持佛法利益众生呢，并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所以接着这说明他们行实际上的表现是什么。好，只要在不管任何的村庄城市国家啦， 或者是其他空闲的树林中，有人读此经或留步此经，或者受持如来的名号，或者陈列摆设种种的供具，恭敬供养如来，所以药叉大将还有他的眷属一定会来保护这些人，使他们解脱一切的苦难，还有他们的愿求，就希望都可以满足。好，接着看下面戊七，戊七这边是最后的了，或有极恶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缕结我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好，这里好，假设已经有生病的，或者是遭受种种的灾难，想要度过或脱离的友情，也应该一心来读诵此经。读跟诵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啦，读大概是朗读啦，阅读，诵是要记忆，背诵嘛，背诵是要记得经上所说的内容，同时用五色缕来结他们的名字，等到病苦或是灾难消除之后，满足所愿，就可以解开这个缕啊结。实际上这个导师说是祈求消除痛苦病难的一种特殊方法了。好，另外就解释打结跟解结，它实际上它有两种说法了。关于打结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什么？用五色丝线织成，就五种颜色的这个线来织成十二药叉大将名字。那一种是说称念一个大将的名字，就用五色线打一个结，所以等于说念十二个名字打十二个结。导师说这两个比较起来，后面的就称一个药叉大将的名字打一个结，比较合乎情理的。那打结的办法可说是一种互通讯息的工具哦。那在没有文字之前，古代人都用打结来记录事情，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在现在这个经文就描述用这样的方法，教众生遇到灾难的时候念药叉的名字打一个结，他们就知道来护法。好，等他生病痊愈了，或者是离开这个灾难了，就可以解开这个结。好，那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在175页。尔时世尊赞诸药叉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药叉将，汝等念报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因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好，所以世尊就释迦牟尼佛了，就来称赞他们护法利益众生是非常难得可贵，所以说很好。好，所以这边经文就提到嘛，就应该要，如果真的是来报佛恩的话，就应该要真的常常来帮助一切众生。好，下面的解释下面解释就佛弟子当中有两类，一个是所谓的报佛恩的，一个是欠佛债的。这个大概是从大圣的角度了我们看一下佛的教导，就是说导师认为啦，就是他是一方面是要教导弟子了生死，这个是比较是属于自利；一方面是要积极的救度众生，是属于利他但是有一分学者他只顾到一边就自己了生死不太积极的管众生的苦难所以这个就叫做不知报佛恩的欠佛债者。那另外有一分弟子他如实可以知道通晓明白就畅达了，就通晓明白如来的本怀，就是他本来出世的目的核心总的来说就是如同佛行菩萨道嘛，所以他不但要求弟子可以了生死，治了生死之外，还要处处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好，所以他实际上表现什么？自为度 自己未得度先度人的精神，这个叫知恩报，知报佛恩，知佛恩报佛恩啊。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38跟239。像在238齁，刮胡医是之前宝积经讲记啊，就是声闻的团体齁，慢慢的就比较不重视所谓的教化众生齁，所以受到菩萨行者的严格的呵责呢齁。好，这是属于注脚238。好，接着看239，这边引用的是般若经讲记齁。这边也是后面啊，就是经就听到与会听般若经的有世间的人嘛，还有天阿修罗，那有善根见佛闻法的，听到本经呢，就明白菩萨发心修行的宗要跟次第，在第一行就是他主要的菩萨道的核心思想，还有他的修行的次第，所以就感到佛法的稀有难得，所以他听到就各个充满法喜。好，那欢喜呢，实际上欢喜就是心生欢喜嘛，就法喜充满。这第三行，这第三行就是相信接受佛说，还有体悟甚深意的表现啊，所以就欢喜啊，能深刻信解，深刻就是你要信哦，就是这边的信解应该就是你要借由理解产生相信啊，深刻的信解，就一般说了圣解这个词啊。那圣解为因，欲乐为果，就是你信心怎么产生的啊？老师在学佛三要就提到，你要有先有深刻的理解，才会产生信，产生信你才会产生欲乐，就是你要付出实践。好，所以你要先有深刻理解，才会产生正确的信心，正确信心之后，你才会生取乐欲或是欲乐，去发动生与去实践。所以这边提到嘛，人深刻的信解都能奉行，依教奉行佛所说的自利利他，将法流通到未来。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知道大圣经，就是当时候与会的佛弟子们都是信受奉行的结果了。不管是药师经或者是在注脚提到的般若经讲记，就般若经讲记基本上就是解释金刚经跟心经两篇文章，两部经的内容了哦，这个才是不负如来的嘱托哦，才叫做名为报佛恩者哦。所以这个欢喜或者经松所说的信受奉行，并不只有相信而已。你怎么产生相信？要借由深刻的理解，才会产生相信，之后你才会做出生与有欢喜的表现呢，才真的叫做信受奉行呢。好，那我们接着就看到讲176哈。那我们刚刚已经将前面是属于正中分了啊，正中分里面主要三个要点，以一就如来开示嘛，就讲药师如来过去所发的十二大愿，跟他成佛之后，他的愿一定可以成就嘛。好，所以主要是他的因所修的行，跟他所成就的功德啦。第二是菩萨弘传，就是来依的救度菩萨为主要的菩萨，来弘扬这个救度众生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护法要他的事护。好，接下来就是流通分哦。那在以一是阿难问名，就问这个经的名称哦。那以二是大众奉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176哦。好，经文这边讲义176，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持法门？我等云何奉行？奉持？” 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亦名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亦名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此。好，那看标题丙二啊。好，正中分讲完，就现在解说流通分啊。那就是为了让正法可以永久有永远的流传啊，或是悠久的流传啊，或者是传播的很各个地方啊，不管是从时间上或是空间上啊。就是希望可以永久而广泛流传啊，流传不止啊。好，这是流通分它的意思啊。所以先是阿难问名啊，那阿难问名，他主要是来请问这个经的名称啊，经题啊。那这边就有提到嘛，题人设意啊，就是有这个经题呢，就可以将一部经的主要的意义思想把它统整起来。好，让人家一看经题就知道，哎，这个到底是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哦。好，这是第一个了哈。那另外题又是什么？全经要领。那有经题就可以易于记忆跟受持。所以这边导师解释经题这个题字，一个是什么？摄要义啊，就是收摄，就包含经的核心思想。第二什么？看经题就知道。这个帮助记忆啊，记忆还有受持啊。好，接着是解释经文啊，接着看丙三。好，他这边的提问呢，阿难问名主要问两个，第一个是他是怎么什么名称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怎么去奉持啊。那实际上这两个实际上也是等于一个，因为你知道经名就知道怎么去受持嘛啊。所以在标题丁二这边啊，所以经文这边就提到嘛，有三个名称啊。第一个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啊。所以对应刚导师的解释，大概是什么？大概就是什么？依这个如来的本愿，还有他的功德。所以这一部经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如来开示，就是依这个什么本愿功德嘛。那导师说这个是一般经通用的名称啊，通用的啊。好，就等于说比较多的翻译，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译本也是用这个名称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啊。那导师说这个是比较是药叉事护这一节啊，因为这些药叉大将啊，感应神术啊，就叫神咒。这个就第乙二了哈，流通分。好，第三个是什么？拔除一切业障。好，众生的种种灾难啊，就是过去还有现身的业障所感啊，现在可以受持药师法门，就可以拔除一切业障，消灾免难啊，造福延寿。好，就用这样，就是依这样的名称而说啊，依这样意义而说这个名称啊。因如是此，就是要牢记这三个经体一意义的提示，去恭敬受持。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40啊。注脚240这边是玄论中解释经体啊，在课本啊这边，那实际上我们讲义也是蛮大的篇幅的了哈。在玄论这边呢，导师有个别对这个经题做解释的啊，在我们讲义的从第五页开始啊。那刚说的三个经题在玄论导师也有提出来啊，不过这边解释的也可以参考，也是在讲义第五页啊。那解释经题这边，导师实际上是把它分作像。丙一是药师的啊，药师这个字解释的比较多啊。那另外的是在讲义十二页是解释琉璃光，哦，这个也是蛮多的。在19页是解释如来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本愿功德是在20页，经是21页啊，所以它是解释蛮多。但是我们这边是，它是那前面是个别解释嘛啊。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哦，它是这样分开解释。那我们注脚240这边是综合起来，哦，我们看注脚的240，所以这边一开始就提到就对经题做分别解释，现在把它综合起来。经呢是一切佛经的总名，哦，是能权的教法。那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是本经的别名，是所要诠释，就是全表的理行果法。理，我们一般说进行果啦，教理行正，就它的教法还有它的修行还有它的功德。好，那在所玄法中第三行，本愿功德是因地行愿，等于说药师佛在行菩萨道所发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12大愿哦。那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从他成就的功德而说了，一个是因地行愿，一个是成就果德。好，那果德当中又可以分别什么？如来是一切佛的通称，药师琉璃光如，药师琉璃光是本经的教主，也是东方佛土的教主。那别名当中，药师是属于大慈悲，琉璃光是显示佛德，所以经体光光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经的里面就包含了因跟果。因就是他因地所发的行愿嘛，果就是果德，那悲跟智。好，这个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我后来把它画了这个，大概是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吗？这个你看，所权就刚刚所提到的药师琉璃光如来，能权是经嘛，所权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所权里面又可以分作因地行愿，就是本愿功德，果德就是药师琉璃光。那药师琉璃光里面又可以分作通称，就是如来，别名就是药师是属于大慈悲，琉璃光是属于大智慧。好，所以它是这样哦。所以这边是属于因跟果嘛，因是属于本愿功德，果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可是别名当中，药师是属于大慈悲，琉璃光是属于大智慧，这个是属于能权所权行愿果的别名通称，这几个内容。我们刚刚提到讲义从第5页开始就玄论了，就东西玄论导师这边是把它分作叙述缘起，解释这本讲记的缘起。第二个是什么？释经体，就从讲义第5页这边。那叙缘起就是为什么讲这部经，这因为太虚大师有三个因缘，重视现身安乐这些，还有东方净土跟中国有些关系，还有药师净土跟人间净土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因缘的部分。那经题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把它拆成第二是药师啊，从世间佛世间的这种所谓的医师的角度来说，佛是无上的医王，大医王。第二是讲琉璃光，琉璃光又分作众生的心境，还有佛所体证的，大概是从智慧面上去说明的。第三个是解释如来，如来有很多意思的，如解，如实的解释，如说，还有什么如来，从如实到来，接着是解释本愿功德，再解释经。所以呢，这边是个别解释，从讲义第5页到21页。那我们在注脚240就是把这几个就把它整合起来，大概是这样。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乙二啦，下面。好，那乙二这边十薄伽梵，薄伽梵就是世尊的另外一个名称。好，我们在讲那个如来有十个名称中，这个像也是世尊的，薄伽梵，十佛伽梵说是与以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国王大乘婆罗门居士天龙耀叉建达福阿素洛揭露图紧那洛摩呼洛迦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接着177。好，在下面解释， 大概这几个就是与会大众了，跟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这个续分啊。不过本经好像导师不用是用续分了，他一开始是叫缘起分啊，有列出几个也是类似啊。好，那我们接着看177啊，好，这个初略的分别一下啊。所以菩萨跟大声闻就比较是圣者嘛，菩萨不是一般菩萨，是什么？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大士，菩萨大士。好，另外的还有人众，像这边所谓的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啊，这个也代表人众人啊。另外是非人众，天龙药叉这些等等。好，看一下下面倒数的177倒数第四行啊，这边导师说天龙药叉前面也解释过啊，在注脚的241啊，天啊，这边大概是天跟龙啊，241，这个是讲义34，大概是属于缘起分的部分啊。在241这边啊，八部各有名称，下后后下文再详解。那现在提出天龙两个来代表，天有光明的意思啊，是在天空。就天界的神啊，依佛法说有28天啊，就欲界是6天嘛，那色界呢可能就有不同的说法，可能有18天的说法啊，就前面是初二三是属于各三天，就等于9，那第四天啊，第四禅呢，四禅天就是有那个9天啊，等于18天，18天加6 24再加上4无色界，等于28。这个大概是通说啦，不同的经典的记载似乎是不太一致哦。啊，龙呢跟接着看下面，龙的传说印度跟中国大致相同，据说龙的形态跟蛇差不多哦。啊，鱼还有虾也可以化成龙。啊，世界中关于下雨落雪降冰雹都跟龙有关，这个大概是一般的说法啦齁。好，这是属于天跟龙齁。夜叉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它是动作很迅速啦齁，有大勇力齁。好，我们看回来上面177页倒数第三行，践踏佛齁或是前踏佛齁，前踏佛是种天月神齁，诸天有的圣会都由他来伴奏齁，算是音乐家，天国的音乐家。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43，在佛在人间这本书中齁，这些鬼畜天呢齁，他虽然是鬼道或是应该说他的身份是也算是鬼或是畜生的体，但是他有天的福报，我们前面提到齁。还有表法的生意，像前踏婆他是恋爱的爱神，会弹琵琶作乐，是诸天的音乐神。在印度的神教传说中，如果唱歌演戏唱跳舞的话，会升这个戏乐天，就好像是前踏婆一样。所以在人间只要醉心，就是沉迷在这个恋爱或是音乐艺术的，好像有着低级的或者重于低级的情欲，这个就是人还有包含这个前踏婆的性情。那这一篇文这一篇的内容，这个内容是在佛在人间的人性这本书这一篇这个篇幅里面的。所以人性就是我们有某道的，就等于说我们有恶的特征啊，也有善的特征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到本文上面啊，阿素若就是阿修罗啊，阿修罗在前面有解释，这个可能要再确定一下，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解释很多诶啊。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44啊，在瓜弗二啊大智度论的30啊，这边就有提到啊，就有一些问答啊，注脚244大智度论卷30，这边就问他说，你自己说到阿修罗跟天是差不多的， 受乐跟天没有差别。那现在为什么说它是属于善的下分？所以你做善可以分作上中下的话，它是属于下分的阿修罗的果报。他的回答说：哎，人中在人呢、啊、可以出家受戒乃至得道，得到等于说他可以证果了。那阿修罗道呢，因为他结死复心，就烦恼心重，得道甚难。那诸天虽结死，虽然随然齁，就是等于说比较小的烦恼，应该说他贪欲比较重齁，但是他恶心不重。至少心是正直的齁，相信佛法齁。那阿修罗众呢，是心多邪取齁，他是没办法去修道成就齁。虽然阿修罗跟天是相近齁，但是从近道难，就是他可以相信佛法修行的困难来说，他是摆在人下面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五道的话，阿修罗是没有被别列出来，但是如果说六道的话、哦、六道就三恶道嘛，地狱恶鬼畜生嘛，三善道就是天人还有阿修罗，但是如果没有把它分作六道是没有分，但是这边就提到他实际上是比人还要在下面的，虽然他的福报或者是能力跟天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有没有办法成就修行，有没有办法成就或相信佛，相信佛法来说，他是在人之下。在瓜福山一样是佛在人间人性这个篇章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先看到倒数的瓜福山的倒数第四行，阿修罗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疑，第二个是倒数第一行，他是嫉妒了。老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了，在瓜福山的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在印度的传说上是蛮有趣的，是什么？阿修罗跟帝释本来是亲戚的，所以阿修罗的女儿是嫁给帝释，就33天主。所以照印度的传说，阿修罗本来是住在须弥山顶，是从前的倒立天主。这边就从印度的这个宇宙观来说，33天就是这个世界最高，最高就是什么？33天主、啊、等于说33天下面什么？四天王天嘛。所以这两个就靠近我们人间叫空、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的。他本来是33就倒立天主，后来被第四天打跑了啦，就被赶到须弥山下的海边，所以就结下仇怨了。所以他时常呢还是想跟第四天打仗，因为想要把这个本来的美好的环境啊抢回来了。所以这边下面有提到一个是疑嘛，所以在论点上有提到，哎，佛跟这个天人第四天讲四道四圣地，他觉得好像还有多，还有好像还有一个第五个了。讲八正道，他也觉得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啊？所谓第九道哦，所以他就有点怀疑啊。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他有怀疑呢，是因为他时常跟第四天战争嘛，那有时候第四天要跟他谈和平，谈和他一直存有这个不信任的心理，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猜忌的原因，所以人家跟他说什么他就有点怀疑，没办法完全的信任。好，接着看一下，那第四天第四呢跟他相反，他第一个是提倡和平，第二是他也是蛮享受啦，受享乐的。好，接着我们看到本178页的上面，揭露图就是迦罗罗是一个大鸟，是因为翅膀是金色，所以叫金翅鸟，身体很大。在庄子说到有大鸟高飞九万里，好像就是指这个鸟。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请大家回去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45，我稍微的说明一下，就瓜福一是真言含经，他说金翅鸟它有分作四身胎卵湿化，那龙本身有分作胎卵湿化，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金翅鸟都可以 去抓去吃所有的龙啊，所以至少在真言含经看到龙是生活在 海里面的。那金翅鸟很大嘛，所以它的翅膀一扇风啊，这海水就分开，就跑到两边，它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住在海底面的龙。但是刚所提到啊，这两类众生都有胎卵石化，所以卵生的金翅鸟只能吃卵生的龙，卵种的龙。那另外的有其他的说法是，如果假设龙王去侍奉佛陀，就等于皈依佛的时候，金翅鸟就不能去吃这些龙。这个我们下一次再看。好，那我们下一次大概就可以结束。那我们就看刚刚所提到在净土学论集的，当然净土与禅这本书也有，就是东方净土发伟这篇文章，那里面也跟我们药师经讲记有蛮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就当作复习啊。好，那再看看导师到底有没有，导师到底讲的新的发现是什么。我来看了一下导师的记载，上面有提到他写了这一篇文章之后，好像圣严法师有去看他，他就说好像导师认为的心意还是没有人理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了解导师他所发现的新的一些见解。好，那我们请合掌。